佟林在川桑林遇上了劲敌司徒朗。司徒朗一见佟林，二目充血，哇哇暴叫，跟佟林就要玩命。这段书您记住，叫佟海川二渡司徒朗。头一渡是在玲珑岛，这是第二次，还有个第三次。两人一伸手，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俩没个鱼死网破，不分个上下高低，这个事儿是绝不能轻易的放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川桑林这官道来了一只镖，什么镖？镖车，前头烫的手，骑着银马，高高举着镖旗，后边是保镖的打滚伙计，大小车辆有那么百八十人护送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魔威武，总打滚骑着一匹大黑马在队伍的中间，这个打滚正然催动队伍往前走呢，甩脸往树林里头一看，呀，这是干什么的？他就发现司徒朗带着一伙人，各拉家伙，对面还有押犯人的囚车，也有一伙人，当场有两位正拽家伙要比武。这人就一愣，把马匹带住了，告诉前面的烫子手先别喊了，镖旗卷起来，队伍停止前进。这保镖这个队伍刷就站住了。这总打滚告诉手下的打滚护住镖车，左脚一磕蹬，右脚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匹马一掉头直奔树林，赔钱了。这个总镖头啊，要看个究竟。等骑马进了树林了，佟林和司徒朗全都一愣，那不知道他是哪头的，电步凝身跳出圈外。司徒朗甩虚然擎双轮，定睛瞧看佟林，压子母鸡爪鸳鸯月，也仔细打量来人。好家伙，你看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不超过四十岁。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特殊号的冰铁大棍，腰里挎着宝剑，二眸子一转，光华四射，跟两盏灯相似。这主等来到里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的丝缰一甩，冲着佟林和司徒朗用手一指：“哎，我你们干什么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刀动枪的在这块打仗斗殴，到底所为何故？哎，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不才，偶尔从这川桑林路过，发现了你们，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再要争斗下去，我可聚禀报官，让官府出面 收拾你们。闹了半天呢，这位好管闲事，佟林是高兴，佟林现在希望官府出面的，那就有护身符了。方才还以为旷野荒郊没有人，哎，今天来了这么帮人。佟林赶紧答话啊，这位朋友，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非常欢迎。在下是奉官府所差，身背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的。朋友不信你看，这囚车里边装的就是国家的要犯韩宝吴志广。我这是带领弟子们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城交刑部审讯，没想路过川桑林被对面这伙人给截拦，他们非要救犯人，我不允许，因此发生口角，这才要以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要这么说你是好人了。那朋友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位？哎，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哦，啊，你是谁？佟林，佟海川。哎呦，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阁下。佟林笑着点点头，那是大家的抬爱，我小小的绰号。嘿，这位紧行几步来到佟林近前，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侠客爷，好嘛，你都神了，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跟您见见面，没机会。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咱们俩人也是投缘呐，在河南地面的川桑林我遇上您了，侠客爷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汉英雄，您贵姓？哎，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你听听这绰号。佟林一听，还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教人，肯定是清真贵教朵蹄回回，清真人，你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对呀、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黑金元金老剑客。哎呀，金老筛黑是你的老师啊，没外人了。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亲了劲就别提了。铁木金说，这么办吧，佟侠客，您呢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不就这老糟头子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还架得住一揍吗？佟侠客，你要跟他伸手，你点掉价丢人呢。大伙不常说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这修脚刀我就把他咔嚓了。司徒郎在旁边一听，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他妈这小哪儿冒出来的，大言不惭，你拿我当何许人也？也罢，我先把他收拾了，出这口气。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铁木金。 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三月三亮标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来一只标呢？亮标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铁木金呢，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的。铁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打拳劈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的来。这老夫妻呀，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后来也给他娶了媳妇，成家立了业了，他仍然不务农活，照样练武。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别的都不怎么喜欢，唯独喜欢棍，在这棍上面下老了功夫。你还真别说，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就凭着一股耐心，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到处访师访友，也学得一身好本领。后来父母不在了，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这老三什么不干，游手好闲，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这一年这三百多天得花多少钱？不行，干脆咱分家得了，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啊，大爷二爷大嫂二嫂开了个秘密会，全同意了，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了十位，摆了几桌酒席，把铁三爷找回来了。铁三爷正练棍呢，满身是汗呢，说三爷回来吧，有事儿请你呢。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把大棍收住，放到屋里，洗了洗澡，擦擦身上，换了套衣裳，进屋。进屋一看，哎呦呦，怎么这么多人？呀呀喳喳坐了一屋子，而且都是长辈，哥哥嫂子都聚在。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他大哥说话：“老三，来来来，坐坐坐，就等你呢。哎，三弟啊，哎，这不是吗？”父母都不在了，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儿。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难免有怨言。不有那么句话吗？难免舌头不碰牙。你说咱哥仨这么好，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岂不被旁人笑话呢？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铁三爷不傻呀，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人家天天干活，就我游手好闲，肯定嫌我花钱多呗，我成了累赘了，那分就分呗。三爷说好吧，大哥二哥，你们既然有这意思，我双手赞成。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呢，当家人，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三一三十一分了。哥仨签字画押，这帮就生效了。这些人都是证人，不说大爷二爷分多少，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三顷二十亩好地，分了房子十八间，分了大小牲口二十余头， 现银300余两。
呵，那也是钱呐。
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我说老婆子，妥了，这回咱们自立门户，省着我花钱呢，我还有顾忌，这钱是咱的了。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咱有的是地，有的是房子啊，这可劲儿造吧。您说有这么干事的，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他是练功，这就大开扇门，遍请武林高手，有的是真有两下子，有的是装相到这儿来骗钱的，狗掀帘子全知嘴拱，把铁三爷的钱也没少骗呢。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这钱可就开了闸了。不到几年的功夫，房子卖出去，地卖光了，牲口卖出去，现银花个溜干净，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两口子搬到村边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搬那里去了。这三奶奶可难过了，从来不劝丈夫，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到现在揭不开锅了。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哭了，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创业难守业更难，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活吧，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日进斗金，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哎呀，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妻啊，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怎么办吧，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咱不在这儿住了，咱搬家吧，在外头混出个样来，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夫妻商量好了，准备一辆独轱辘车，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那年头也有皮包啊，装在里边，另外还有个网篮，装了不少零碎，花到车子的两边，让三奶奶坐到车上，三爷把那条宾铁大棍顺在车上，含泪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上哪儿去不知道，现在是断线的风筝，不知飘落到哪儿，一路上怎么活着，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每逢路过村庄镇店，一看这儿有人或者是集市，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练完了求钱，没君子不养艺人呢，真有那仗义疏财的，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后来铁三爷想好了，上哪儿去，奔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一辈子没到过北京，也开开眼，死的北京也值，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囊中是空空如洗呀，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这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三奶奶可饿坏了，跟三爷商量，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要一口吃的，好吧夫人你等着，看着这个破车。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儿，小村不大，能有20多户人家，把这一头是个豆腐房，现在个天呢快冷了，屋里做豆腐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 提鼻子一闻，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哎呀，三爷直流口水啊，往里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
有人吗？有人吗？
谁啊？里边出来个老头。
这老头啊，小个不大，
一看也是回民。
老头到外头一看，一条黑面大汉。
我怎么回事？老爷子，我们是外乡人，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打算谋个职业，不怕您笑话，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更不怕您笑话，两天多没吃东西了，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我还不吃，给我媳妇儿要的，你行行好吧，看在同教的份上，大发善心。哎呀，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何况咱都是同教，你就可劲儿吃也无所谓啊，你能吃多少，快把媳妇儿接来。老者相当热诚，铁三爷回去把媳妇儿接来，破车推来，老头让进屋里头，给搬了一条长板凳，到了半天呢，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一问姓周，就管他叫周老伯，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儿造，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甭提多舒服了。这么一唠起来了，老头不问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哦，那你到北京没头奔你来干什么？没办法，寻思北京人多，混个职业好混。
是吗？
我告诉你吧，北京人多是不假，想找个好职业难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找个职业，你看怎么样？
行啊，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什么活我都能干。
你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也不怕脏，我也不怕累。只要我们有安身地，能吃饱了肚子，我就求之不得了。老头说：“那倒不至于，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但是这职业不太好。
你说吧，什么我都能干。
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
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
看房子可是看房，这房子不好。铁三爷没听明白啊，房子有什么不好的？
哎，实话跟你说吧，按理说咱们教里他都不信这个，
但你不信不行。这房子闹鬼呀、啊，
闹鬼、啊！
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睡睡觉啪啪就给扔出来了。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有的干脆就吓死了，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这是一所凶宅。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镇一镇。刚才我一听你说话，你还练过武，这不正好吗？我想介绍你去，我又怕你胆儿小，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声。老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吓死我了！你乐什么？”我老伯，你还不知道我这人，我天生的就天不怕，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那假的，那叫唬人呢。这事儿咱一言为定，这凶宅我给看。
是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既然你有这个胆量，你愿意，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我跟那个本宅的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看给你多少钱。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每月给五两银子，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五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铁三爷点头答应，太好了。
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你要带着你媳妇儿啊，咱们见见面，做做移交的手续。铁三爷点头，带着夫人推着垮车要赶奔凶宅。